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现在是西城夜话。
对，美国西部时间11点24分，欢迎您收听今晚的西城夜话。那么今晚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也跟吃有关，但是不是纯的吃。
嗯，
对，因为我们今天晚上要讨论的是汤，对，就作为汤，作为这个我们日常饮食，对，饮食中的必备品，所以说也是在我们的饮食习惯中是举足轻重的。
嗯，
对，那么首先来介绍一下汤，汤是主要成分为流质或半流质的菜肴食品的总称。
嗯，
跟其他菜肴区分并不十分明确。一般习惯上，我们把液体成分占主导地位的这个叫做汤，那么不占主导成分的叫做炖菜。所以或者按照制作、食用等各种形式，我们还会分成砂锅、汤面等。
对，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就是一定要会知道，我们做这个西城夜话总是跟吃离不开，对不
对？
对，
其实我觉得这也比较这个贴合，因为我们的每周二晚的这个西城夜话主题就是吃喝玩乐嘛。
嗯，对，就是可以比较轻松和欢快的话题，
是帮你解除一天的这个疲劳。
嗯，
对。
然后呢，
我
觉得它呢大量的水分呢和长时间的烹饪呢，我混合了很多成分的香味儿，由于调味不同呢，汤呢也可以有开胃、正菜、补充水分等功效。那本身的味道呢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主要的食品呢可以用豆腐、米粉、鱼翅多配呢，像鲜汤一样的一起食用，加入在汤里面，我觉得就会非常非常的好喝。
没错，多数汤其实都是咸味儿，那么甜味儿的汤是占少数，比如说水果汤啊、银耳莲子羹等等这些汤。
嗯，
对，还有个别是不调味儿，比如说米汤，当然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汤啊。
嗯，
对，常见的汤都是我们这个都说趁热食用，比如说但是也有这个西班牙的冻汤，还有这个还有一些罗宋汤却是冷却后再食用。对，那么在用量上，有这个肉汤、海鲜汤、素汤等等这些分类。对，那么在口感上呢，分类有清汤啊，还有含固体浮悬物质很多的浓汤，以及这个乳白色的奶汤等等。那么欧洲菜肴中呢，这个奶汤多使用的是牛乳和鲜牛奶、鲜奶油，但是中国菜，我们是不太用奶油的。
对，我觉得就是比如说西餐里面就会有蘑菇奶油汤。
没错，没错，嗯。那么其实在我们中国广州，我们把煮了很久的这个汤称为老火汤，老火汤通常被人这个称为很有这个营养价值的汤。其实我很多年之前去过广州，去过广东，
嗯，
就我感觉他们这个就是餐前必喝汤，
对，
必煲汤。
你有没有感觉我们北方的人就是饭后才喝汤？
对对，饭后喝汤。
你觉得两个文化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其实我觉得这个见仁见智吧。
嗯，
肯定是都有各自的好处。
嗯，
对，你像饭前喝汤的话，不仅能够这个其实对于女生来讲可能作用挺大的，能够这个起到一定节食的作用。
没错，
对，
我觉得就是，但是就是让你有一点饱足感了以后，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就可以少吃一些主食。
对，说的没错。
对，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差别不是特别大，因为我特别能吃。对，餐前餐后喝汤我觉得都一样，反正吃的量是不会这个减少的。
就让你之前喝或者之后喝其实都是一样的。
对，
你还是，
我觉得汤对我来说是个开胃的菜。
对，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饭后喝比较好，这样子我就可以多吃一些美味的菜了。
对，说的没错。那么我们继续说汤。在世界各地的汤其实也是不同的。我们先说亚洲，我们这个中国大陆的 汤的代表，我们比较常见的是鸡汤，还有这个上海的这个老鸭粉丝汤。哎呦，我说的我都流口水了，虽然不是纯吃的东西，但是也是佳肴嘛。
没错。
对，四川的我们有酸辣汤，对，
这是我的最爱。
你是吗？哎，你是北京的，为什么喜欢喝酸辣汤啊？
因为我可能比较爱吃辣的关系，所以我觉得酸辣汤比较符合喜欢吃辣的人的口味。
是这样啊。好，我们继续。广东呢有紫菜汤，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老火汤。
嗯，
那么福建呢有一种，我觉得这个汤非常贵啊。
哪个呀？
佛跳墙。
哦，我觉得它不可以称为汤吧，它是真的是山珍海味都融入在一起了。
对，我像觉得它像汤包。
嗯，
对，不过我觉得总的来讲应该算汤类的吧。
对，因为它里面的汁还是非常非常的多
的。对，没，只是比较粘稠而已。
嗯
嗯。那么台湾呢，是有贡丸汤、四神汤、猪血汤等等，这当归汤啊，还有这些这个非常好喝的汤。在日本呢，是有味噌汤，我们非常熟悉。
对，
还有猪肉汤等等。在朝鲜半岛有牛肋骨汤、人参鸡汤、海带汤。嗯，那么泰国呢有冬阴功汤，印度呢当然是我们非常这个熟悉的，跟咖喱有关，就是咖喱肉汤。好，现在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讨论，刚才没有聊完的这个汤的整体的这个按区域的分类。我们刚才聊到了亚洲的这个一些汤，是非常好喝的。其实欧洲的汤，也是我觉得这个风味独特。
嗯，
对，像欧洲的奶油蘑菇汤，对，像法国的有马赛鱼汤，西班牙有西班牙冷汤，也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嗯，
对，那么其实接下来的这个汤，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并不是说我多喜欢喝这个汤，是因为我一直不知道这个汤，是因为这个汤在西餐中是非常常见的。
对
对，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汤是源自哪里。原来这个罗宋汤是源自俄国呀。
对，没错。
源自俄罗斯啊，原来。
嗯，
非常有意思。对，
它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汤。在西餐里面我觉得比较好喝的就是罗宋汤，还有刚才奶油蘑菇汤。对，
恰巧我觉得我就喜欢喝奶油蘑菇汤吧，罗宋汤我真的是，哎，不喜欢喝。
是吗？
对，
觉得酸酸酸酸甜甜的，我
觉得那个味道让我有点接受不了。
对，每个人的喜好不同嘛。
对，没错。
对，
嗯，
那你要不要跟我们说说你小的时候，从小到大，你最喜欢喝的汤是什么？
我觉得从小到大，我觉得我不能说我最喜欢喝的汤，因为汤都很好喝，但是我觉得
最常喝的汤，
对，最常喝的汤，我觉得只能说鸡汤了。
嗯
嗯，
这个真的是很普遍的汤。
对，很普遍的汤，因为我们家不是特别喜欢这个，特别这个经常喝汤。
嗯，
不是说餐前啊餐后必须要喝汤，没这个习惯。对，所以说这个鸡汤我觉得算是我最常喝的汤。嗯，
对，然后它也是方法很简单的一种汤，对不对？
对对对，那么鸡汤呢？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用鸡肉炖制的汤。鸡汤其实它的一大特点就是汤汁美味，鸡肉鲜嫩著称，也非常有营养价值。其实东亚的鸡汤这个比较清淡，有意思的是西方的鸡汤非常浓稠，比如说英国的咖喱鸡汤。
嗯
嗯。
这我还真没喝过，咖喱鸡还可以做成汤。
我觉得咖喱是个万能的东西。对，这个很多国家的这个菜品都是跟咖喱有关。这个你有没有发现，比如说印度啊，还有 东南亚的很多国家，包括西方的很多国家，都是菜品都跟咖喱有关。
对，尤其是印度人对咖喱真的是爱不释手啊。
对，其实我之前听过一笑话，就是去这个印度餐厅里，有人不喜欢吃咖喱，问、您这个有没有这个不是咖喱的东西？但是不是中国人，是好像是美国人。
嗯，
然后这个服务员说，就很逗，说没有，其实他有不是咖喱的东西，但是他们对咖喱这个钟爱就到这种程度。
嗯，
他们说这个，
让我先猜一下，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问他说，如果你不想吃咖喱的话，为什么要来这里呢？
相似，他们就好像就是说这个我们这只有咖喱，这个没有咖喱，你就是因为他操着印度口音啊，其实翻译过来就不好笑了。像有人说我们这没有不是咖喱的东西，只有咖喱，要就是意思就是吃不吃拉倒。
那这个客人会不会很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觉得自己很？
我觉得这个客人都无语了，说我来你这儿吃饭，你这非得强制让我吃咖喱，
对啊，就感觉好像你去一家西餐厅，你说我可不可以要中餐，那人家肯定是说没有。对不对？
是不过扯远了，我们继续回到刚才我从小陪伴我到大的这个美味的鸡汤。
对，
在东亚地区炖制鸡汤的时候，主料一般都是整只鸡，比如我们会选老母鸡啊、仔鸡、乌鸡还有白鸡，这些都有。
嗯，
对，其实有很多地方选用这个鸡胸肉、鸡翅各部分或者这个鸡腿来炖汤。那么这个鸡汤的主料，作为这个鸡之外，这个整只鸡之外，其实还有很多配料，包括我们这个中国的很多中药材啊。当然因为地域原因，很多这个很多时候在煮制的时候加入这个配料会不同。那么作为常见的其实跟这个各类菇有关。当然我们家这个做鸡汤是什么也不加，好像就加这个葱姜什么的，
对，
就去腥味儿就得了，就纯制鸡汤。
其实我觉得这样才好喝，就是真正的好喝是在于它的原味，并不是说你要搁多少的香料进去。
没错、对，其实这个我也很同意你这个说法。我其实不管不仅是吃鸡喝鸡汤，我吃其他菜，比如吃海鲜什么的，我都不喜欢蘸这个佐料，都是喜欢直接吃，保持这个原汁原味。
对，要不然就尝不到它的那种鲜的味道了。
对，说的没错。我们刚才说这个鸡汤，很多人为了这个营养价值啊，或者药补的这个功效，会在鸡汤中加入很多药材。我们常见的药材，比如说枸杞、红枣等等。那么其他较为著名的，比如说人参鸡汤啊、冬虫夏草鸡汤、当归黄芩鸡汤等等，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些这个药补的鸡汤的这个分类。那么 Amy， 从小你最常喝的汤是什么样的汤呢？我觉得咱们都是北方，应该整个汤的体系应该是大致这个相同的吧。
那我说一个汤看看你有没有喝过，既然你说我们都是北方人的话。
对，
就是鸡蛋西红柿汤。
西红柿，我们叫西红柿鸡蛋汤。西红柿鸡蛋汤，当然了，我觉得我爹这个做这汤特别特别好喝。
我觉得真的这个汤真的是我们北方人从小到大最普遍和最喜爱的一种
汤之一。
对，
没错，我觉得这个我是非常认同你这个说法的。
那我觉得除了你刚才说什么应该把哪个放在前面，那个
西红柿，我接触人大家都是这么叫啊，不是鸡蛋西红柿汤，就是西红柿鸡蛋汤
啊，就把西红柿搁在前面。
对，
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汤，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酸辣汤。
酸辣汤哦，这也是非常好喝的汤。
对，因为我觉得喜欢吃辣的人一定会喜欢这个酸辣汤的味道。
没错，其实这个我身边很多这个来自巴蜀地区的同学，是非常喜欢喝这个汤的。对，
还有很多美国人，我觉得他们好像也很喜欢喝
啊，可能这个汤比较入味，比较有味道。
对，
我也非常喜欢喝这个汤。对，但是我在这个到中餐馆吃饭，其实有时候经常会点这个汤，但是各个餐馆做这个味道不同。对。
还有就是我觉得小的时候呢还经常喝妈妈做的那个疙瘩汤，你有没有喝
疙瘩汤？喝过。
我不知道，就是 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听得懂我们说的这个疙瘩汤？可能有的人不明白这个是什么。
这个北方的听众可能比较这个熟知一些，
对，
南方的听众可能就是有点摸脑筋了。
对，要不要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汤呢？
好的，我觉得你应该比我在行，因为你是女生嘛，可能对这个稍稍比我多有研究一些。
对，我觉得怎么解释最简单呢？就是说把面粉，用水和一和，然后把做成面疙瘩一样的感觉，然后把它一个一个的搁到这个汤里。
嗯嗯，
就是从面上面，等于是你从一个面上面，等于就是揪下来一个一个的这种小疙瘩，所以它叫疙瘩汤，就是汤里面最后就变成一小疙一小疙的白白的。
对，非常粘稠。其实也可以这个当饭吃了。
对，我觉得喝完一碗就饱了，因为那个面真的是很扎实的。
是的，特别是在冬天，这个寒冷的冬天喝一碗这疙瘩汤啊，我觉得这个特暖。哎，我今天晚上没有吃饭，我不知道能不能撑到节目结束了。
那你撑不到也没有办法呀。
但是我觉得今天晚上这个话题一定能让我撑到节目结束。有这个，你知道刚才我们说汪峰的歌有这个正能量。对，我一定要趁着节目结束回家吃饭。
如果回家发现突然没饭吃了，你会怎么样？
我已经准备好了。
好，哎，我们现在看到有位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我们呢现在
请
导播来
协调来做为这个跟这个听众朋友做一下协商。我们继续来聊这个汤。我们刚才说了有鸡汤，其实我们知道刚才 Amy 也非常喜欢喝酸辣汤，我想来自南方的这个听众可能很多人喜欢喝比如说煲汤，我们刚才讲到的非常出名的老火汤。那么老火汤又称煲汤，是这个港澳这个港澳地区非常常见的菜肴。哎，我们看到一号线有听众，打进来，我们先接通一号线。喂，你好。
你好，沈浩。
哎，你好。
我是西西。
哎，西西你好。
每次我都若干个礼拜没听了，我一拿起来就是你们两人在。
说明咱们有缘啊。
是的。
对
啊，西西你好。
哎，你好，你好，很棒，前面汪峰的歌，我一开我就听到北京，然后一出来就听完了，真好。哎，
对对对。
哎，我听了你们俩讲那个吃的呀，我一定要教我女儿做饭。
是吗？
好可怜呐，你们。我听你们一定是在念那个纸上说的，是不是？
我们直接准备了一堆材料。
爆料一下，那个第一，艾米，你一定没做过疙瘩汤。
我
没做过，
我就看过妈妈做
过，
对，看家长，看大人做过，这样
是吧？
对，
其实疙瘩汤啊，不能把它什么做成一个疙瘩一个疙瘩，是把面调成面糊糊。
啊，
你可以调的，哎，特别容易。你可以不用把它调得很稠。其实我没做，我就看过人家做。哦，我做过一次大概。然后那个要那个还就像不能捏成一个疙瘩，就是他是用那个一个最拿手，他们是要用筷子这么片下去。
对，
一刮一刮一刮，哎，所以它每一个疙瘩的形状都不一样，有一点形也没有，它一到水里热了以后才定型，所以那个每一个疙瘩都不一样，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大众的便宜的又好吃的东西。
对对对，
你们每个人都能学会的，很鲜美的。
对，其实刚才Cici 你在讲的途中，我都想晚上是不是要不这个，或者今天晚上没时间了，可能是改天我自己尝试
一
下。
我一定要给你，我现在我看到你们，我真的有一天我说我要给你们这些小朋友讲一次，就连美国人都会做了，你们得会做。咱们都可怜了，自己在家里头，你只能吃方便面了，是不是？哎，好吧，你们继续，没关系。
谢谢，谢谢来电，
谢谢，
再见，
好，再见。刚才Cici给我们讲了这个疙瘩汤的我们说比较官方的做法。
对。
我们这个是属于这个杂牌军了，刚才我们讲的。
对，因为其实真的很难表达出来怎么样做这个疙瘩汤，就是但是很谢谢Cici给我们具体的讲解了一下。 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听众朋友呢也会学起来做这个汤。
嗯，对，刚才我们这个老火汤开了一个头，我们继续刚才老火汤的部分。那么老火汤我们说又称煲汤，是因为这个岭南地区的气候比较炎热和潮湿，所以说人们爱喝这种汤来滋补身体，所以这个效果非常明显。通常做这个煲汤会用这个压力锅、真空锅、电子瓦罐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器械，把各种蔬菜啊、水果、啊、肉类或者甚至中药，我觉得中药真的是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历史上非常重大的一个结晶啊。
嗯，
在很多地方食用啊、药用等等各个地方都是非常有用的。
对，尤其是在南方那些地方，就是我们刚才说是很喜欢煲汤的。
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也会比较补身，他们觉得饭前喝一碗汤然后又营养对身体又好。
没错。嗯，其实煲汤我们说老火汤，除了这个有补身子的功效之外，还有护肤、护心、明目、降胆，以及健骨等这个效果，所以说这个老火汤已经成为粤菜的特色之一了。
嗯，而且含丰富的蛋白质，还有就是蛋白质呢受热后呢而不会被破坏掉，热力呢还可以帮助它分解，反而呢让它更容易比较吸收。那汤水呢，我觉得含纤维呢，然后再加热出来，它的水呢会有很多的矿物质和维他命之类的东西，我觉得非常的有营养的。
对对，所以说这样一来，更说明这个煲汤是非常科学的一种这个汤进补的这个方法。
嗯，我觉得还有就是也为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吧，就是在很多种汤里面可以做到那种对身体好，然后包括就是不可以治病吧，但是可以起到防病的作用。
嗯，没错。其实在这里我们将想要提醒大家一个小常识，就是在汤水煮沸之后，请大家以这个中火这个继续煮，那么时间不宜超过2个小时，水加热到这个沸点后，再加入汤料，能够这个清除汤料所含的这个氧气。对，所以说这样一来，就大家这个煲汤这个方式就更加科学了。
嗯，那么在这里我们要不要告诉大家几款比较养生的汤类呢？
没错，我们这个刚才介绍了一些汤的基本的一些情况，那么今天我们将把剩下的时间重点放在这个养生汤的这个方向。
嗯，
对，
在天气寒冷的冬季呢，如果在桌上有一大盆冒着热气的汤，我觉得能让你的胃口呢大开，而且马上会感觉得到温暖。
没错，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温暖，我觉得让我想到了这个勾起了我童年的回忆啊。我觉得我是个怀旧的人啊。
嗯，
就是这个之前节目这个细心的听众可能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会发现我经常会这个回忆到过去啊。
对，然后就是甚至简简单单的一碗汤都能让你回忆到。
哎，又让我想起泪流满面了。
那么我们先来介绍一款山药红萝卜排骨汤。
好，山药红萝卜排骨汤一听就是非常有营养的汤啊。
嗯嗯，而且呢我推荐美女们喝的话呢，可以让肌肤呢特别的美白，起到美容的作用。
哦，
对，没错，男人喝呢可以强身健体，小孩子喝就比较增加营养呀，或者有更多的抵抗力。当然了，老年人呢也是可以喝的，就是延年益寿的作用。
哇，真的是男女通吃，老少皆宜呀。
对，就是光听这个汤的名字就已经想象得到，
对对对，
有这几种东西在里面一定不会难喝。
对，所以多喝汤，喝好汤，这个喝汤好。真的是这个既能调节胃口，又能补充水分，还能增强食欲，这个还能这个预防疾病，所以说真是这个百利而无一害啊。
没错。
对，
而且呢它就是 比如说山药红萝卜排骨汤，它就是一道很滋补的家常营养的汤，适合在冬季来临喝，就现在我们这个气候啊，是正好。对，那我觉得它可以呢，比如说再把锅内呢加入清水，放入姜葱，然后大料，把它煮开，然后呢取另一锅的开水，把洗净的排骨呢放在里面，一定要先去血水。你懂不懂这个、
啊、
这个意思？就是先把这个排骨的血
啊，就是先把啊，我明白，我明白、
嗯，
但是我没见过，听说过。
对，
嗯，
就把这个血水洗掉以后呢，它就比较这个汤就比较清淡了，就不会
啊，清淡了，嗯，
对，
也比较干净了，是吗？
比较干净了、
嗯，
对。然后呢，再把去皮的山药、红萝卜，可以放藕片加进去，继续煮上5分钟。
啊，
对，把内胆锅呢放在外锅中，加盖子。焖上40分钟，这个时间就比较长了。
嗯，听起来非常有意思。
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程序并不是很复杂。
对对对，但是、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即使这么简单，我感觉我也做不出来。我刚才一听你说这个啊，条条框框，我觉得我就头大了，怎么做呀？这个。
其实我觉得可能如果有。可以在跟长辈学一学，如果家里面有长辈的话，我觉得一定不难。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找妈妈吧，让妈妈给做。
对啊，那就是比如说我们一般比如说有留学生啊，或者是没有办法跟大人住在一起的话，那么就要学着自己煲汤了。
对，没错。那么养生汤其实是属于中医这个医疗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方法，非常简单而且非常有效。对，那么养生汤用的这个食材与这个中医的这个原理，进行搭配，有这个极强的药用和食用的价值。那么从功效上讲，养生汤也非常适合调养体质、养生保健。
嗯
嗯，
那常言道，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那常说呢，秋冬是进补的大好时节，称之为补冬。其实呢，在春天呢，更应该注意饮食的调养，以保健康。
对，其实现在我们做汤其实更加方便了，因为我们这个有
了电子
有、这个、对电子煲之类的这些这个电子家用的这个器材，我们就可以早上出门之前就可以把这个料啊，把这个一切都弄好。然后调到这个自动保温的模式，这个回家之后就可以喝这个非常鲜美的这个汤了。
对，
也非常方便。
对，但是就是在其实我以前也试过这么做，就是出去一天，然后家里面把这个锅开在保温的状态，但是我老觉得它就是没有安全感，它会不会因为开着火嘛，那个会不会有什么事情？
电子的吧，电子它可能有这个自动控制的这个功能吧。
对
对，当然你说开着明火，我觉得还是不太，或者开着这个乏灶，可能不太安全。
这个但是这个所谓的电子锅呢，现在有很多就是不用把它放在炉子上面，它自己本身就可以发热了。
哦，
对，就是你把这个锅只要它是插电的，你把它插在电源上，然后把这个锅调到温热。就可以一天都可以不用管它，然后晚上回到家就有一锅很好喝的汤了。
没错。其实我们北方人这个煲汤其实有一些习惯，就是要加香料啊，比如说比较熟悉的大家葱蒜花椒鸡精味精料酒之类的这些东西。那么从广东的这个煲汤的这个习惯上来讲，其实这些香料其实大可不必，如果需要的话就一点姜就足够了。对，他们这个广东人煲汤喜欢这个讲究原汁原味，只要这个对只要煲的时间合适，这个汤的这个鲜美的这个味道就会这个散发出来。
对，那既然说到这儿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款最简单的，就是也是最普遍的广州人喝的汤。
好，
对，就是其实里面的东西很简单，里面只有红萝卜、老玉米和瘦猪肉。
哦，我哎， 这个真的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汤啊。
你也喝过？
喝过，喝过。
嗯，
而且非常好喝。
对，
非常鲜美。
是不是有一种很甜甜的感觉？
对对对，又甜，这个甘甜鲜美。
对，
嗯，
其实我觉得没有试过的听众朋友呢，可以试一试。它的材料呢，真的非常简单。老玉米呢，其实要把它切成一段一段的
。
对，
啊、
但是
这样才入味儿是吗？
嗯，但是不用太小块儿、嗯，就是比如说一个老玉米可以切成三块儿。
嗯、
然后红萝卜呢也是不要切得太小、
嗯、
就是一个红萝卜大概也切个两三段就好了，
嗯，
然后跟瘦的猪肉在一起熬。
哎呦，这个说的我
但是一定要熬的时间久，
抵挡不住了、
嗯、因为熬久了以后呢才会甜的味道才会出来。
对对
对，
嗯，
但是
非常好非常好、
嗯、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特别难，我真的老实讲，我觉得这周末要有时间我一定要包一次。
嗯，
对，
我觉得每次我都想这么说，可是到时候就真的没有时间或者是忘了。
对，不过但愿吧，不过心里有这个想法了还好。
对，
嗯，啊，我们继续。这个其实这个喝汤一年四季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嗯，
这个春季啊夏季秋季冬季都有各自不同的汤，所以说汤真的是我们这个居家进补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嗯
嗯，
那我们要不要先从春季说起？
嗯，春季喝汤这个选择的都比较清淡。
嗯，
对，非常温和，补充元气这个最为重要，而且这个春季的进补的时候还可以根据这个不同的体质来做一下微调。那么偏气虚的人可以选择一些健脾益气的这个食物煲汤，比如说红薯，还有刚才我们说的山药、土豆、鸡蛋、鹌鹑蛋、鸡肉，这个牛肉、瘦猪肉、鲜鱼等等这些比较温和的这个材料。那么气阴不足的人可以选择一些益气养阴的食物来煲汤，比如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胡萝卜、豆芽、豆腐、莲藕，还有这个百合、这个蘑菇等等这些材料。
嗯，
还有甲鱼。
这个甲鱼就比较难搞到了、
嗯、是吗？对，在美国，你在美国喝过甲鱼汤吗？
嗯，好像没有诶，我连见的好像都没有见过。
对，看来这个 make sense 了。
对，
嗯，
那然后呢我们接着来说夏天。夏天呢，我觉得酷热的天气呢使人容易出很多的汗，消耗了大量的体液，那并消耗了各种营养的物质，
嗯、
也一并的流失掉了。
对，其实我们这时候会想到喝大量的水啊，甚至盐水或者饮料。其实我觉得这时候喝汤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另一个选择。
对，
嗯、
没错。那我觉得通常呢会影响到脾胃的功能，引起食欲减退和消化功能的下降。就是比如说很热的天气就不想吃东西了。因为这种感觉，
嗯，当然，特别是没有空调的时候。
对，所以呢，夏天呢，进补以清补、健脾、去暑、化湿为原则，一般呢以清淡的滋补的食品为主，比如说鸭子炖冬瓜就是夏天的最佳之品了。
啊、哦，鸭子炖冬瓜，哎，非常好喝。
对，但是他说的鸭子可能不见得是有很多肉的鸭子，比如说。可以把肉吃掉，然后剩下的那个鸭骨头去煲汤
哦，
那种感觉，
这个很新鲜啊。
对啊，
对。
然后比如说瘦的猪肉，
瘦猪肉，
对，
我觉得瘦猪肉真的是万能的呀，
真的。
嗯，
还有鲜的瓜果，
绿
豆，
瓜果，绿豆，
嗯
嗯，绿豆汤是我夏季最几乎是这个天天要喝的东西，因为它这个败火嘛。
对，
嗯、
那我们尽快的说一说，秋季喝汤的作用。
嗯。秋季我们这个也是我们这个进补的时候，我们说秋季的这个喝汤应该多选一些甘寒滋润的这个材料，比如说百合啊、银耳、山药、秋梨、藕，还有鸭肉、柿子等等这些材料。对，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夏季刚过，暑气消退，人们的食欲会这个普遍增加，所以此时不宜进补过度，以免这个伤及这个肠胃。嗯、
就是不能喝得太好。
对对对，就是这个适当的补一补就好了。
好，
嗯，
那我们在最后的时间里， 来讲解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冬季来临时喝的好汤。那在冬季呢，进补呢应该是顺其自然，注意养阳，以温补呢为主。根据中医呢，虚则补之，寒则温之的原则。同时呢，我觉得因人而异了啊。如体型偏瘦呢，性情急躁，过于激动者，应以淡补为主，就采用滋阴呐、养血生健的食材煲汤，不要用那些辛辣的食物。就是对，而形体呢非常的丰富，肌肉松弛者，比较宜采用温的食物，不要用寒湿的食物。
对，所以说这个关于养生的汤的这个话题，其实有千千万万。今天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就只能介绍到这儿。以后有机会，我们将为大家奉送更多的汤的话题。好，感谢您收听今晚的《西城夜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Views expressed on the preceding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is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mentioned during this program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of the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